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 file 很多那个图片，所以很慢。我们今天要看第六章跟第九章这两章，还有第五章，其实这三章都是同一年的事情，就是很短的时间，同一年的事。那下一次呢？因为后来我稍微下一次我再把新的进度表给你们，因为我想把第七章跟第八章一起，下一次的时候我们第七章跟第八章一起看，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一些时间就是说缩短，然后省下来的时候可以到明年一月中之前，我可以有几次讲一些集解书，就是如何读大先，如何读先知书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形哈。另外呢，我本来定的是最后两次是讲从末世预言看现今时代，就是这个讲完以后，但是因为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上一次开始就开始讲这个题目，那会讲大概十二次到十三次，所以那个会比较仔细，所以我就想在这里两次的话也不能讲的很多，所以呢这个两次我们就不讲，那你们可以上网去看的话会比较详细一点哈。那个好几年前我在生命和灵粮堂讲是讲六次，那个讲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其实有的时候要讲得比较详细的话大概其实要讲得比较详细的话大概讲二十几个小时就比较详细，但是我想十二次的话，我们教会的成人主学十二次十三次的话大概也会把重点都讲出来了，所以在这里的两次我就最后两次那个我就不讲，因为那个时候定的时候这个还没有确定，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我就想我下一次把那个新的进度表再给你们，这样的话可以有几次的时间来讲到比西结书啊，这样。那我们教会的网站应该是 bctcnj.org 对单妹，是单妹，大奥吧 ，BCTC，NJ 大奥，或者是打那个北京基督徒正主教会，应该就会，对对，应该就会有。好，那我们就讲，今天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五章哈。那第五章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晚上，接下去呢，马上接下去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跟第六章啊，这三章是同一年的事，也其实就是在很短的两个月的时间的左右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但以理这一个人，其实他经过了这个犹大的几个王朝，那么多的王朝，然后被掳，然后又经过一个巴比伦七十年，然后马代、波斯三个王朝很多的经历，非常的多啊。第九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也就是第五章那个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伯沙撒当天晚上那个墙上的文字以后，这里就告诉我们，那里告诉我们说是马代人大利乌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这里讲马代主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就是同一个人了，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因为他攻打了加勒底，所以就是巴比伦就成为这个加勒底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那但耶利米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写信到那个巴比伦，就是加巴鲁河边，就是以西结他们这些人在那里。那但以理是第一次就被掳去，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70年的时间都在巴比伦的王朝里头，从尼布甲尼撒王元年一直到伯沙撒王最后一年，但以理都在70年都在这里，都在那个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做太监，当然他是做了术士的领袖啊。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但以理又被找出来了，就是这个你的那个成语叫什么？
最后一次，
再一次显出来那个
锋芒
哦，锋芒在又录的那个时候，因为他的那个词我讲不出来啊，锋芒又一次在录。那我们上一次有提过说，其实就是神要把但以理再重新找出来，因为第九章这个之后，但以理所做的是真的是了不起，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呢，前面70年但以理就是这样子过去了。那他说等到那一年的时候，就是大利乌的元年的时候，他才知道耶利米写信到巴比伦的事情。那其实这个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就已经写去，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啊，很早，可是但以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象但以理是2500年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一件事情全世界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耶利米写信去。那神就让他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啊，耶利米的预言呢，就是在29章，他就说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如果要算70年的话，是要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是70年。如果耶利米写信的时候，那已经是不是606，是597主前597的时候，那不是那个还少了9年的时间啊，因为是约雅敬王第3年的时候。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神为巴比伦就是定70年，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我们去读圣经，特别是先知书，神的话非常的确定，非常的确定。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信实的这一方面的那个情形啊。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被掳的时候，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神说我把这些灾难临到你们，不是要降灾祸，是要赐平安。你们被掳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再归回，为什么会被掳？以西结书讲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整个圣殿里头都是偶像，什么墙上的画，埃及的偶像，巴比伦的偶像，什么偶像全部在圣殿里头。所以神事实上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的家了，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圣殿，以后43章又回来了。但是神有一件事情很特别，从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不敢再拜偶像，没有拜偶像。他们现在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们归回以后不敢再拜偶像，那个真的是神下了重药啊！这一打得他们不敢再拜偶像了，所以神给他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一遭遇的一件事情，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灾临到我？我们就会好像神要审判我们，可是神实在是赐平安的意念。甚至在他们被掳去的时候，神还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然后接下去呢，就讲到但以理知道了这一件事情，第九章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实在很奇妙，但以理70年这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现在他突然知道了，说这个耶利米写了一封信，说70年满了要归回。那但以理一定知道70年满，因为他是第一次被掳的，第一次被掳去到现在70年，他知道。所以呢，但以理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祈祷恳求。他这里就讲，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这句话非常宝贵。从出埃及记20章就讲，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罗门的祷告，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尼希米的祷告，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以理这个时候呢，那尼希米就在后面啊。但以理也是讲到，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守约的，他怎么说一定会怎么成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离弃偏离你的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一切所讲的话，这是但以理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而但以理70年里头，我们看不到他对神的埋怨，到这个时候他的祷告就是表示这70年来他接受神，在我们所以会被掳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不是别的。以后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西结来传他们要亡国的消息的时候，那些百姓说我们今天会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到18章的时候，我们的祖宗犯罪，所以呢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就是这个情形啊。那但是呢，但以理承认我们犯罪，从君王首领列祖百姓都犯了罪。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的神真的是公义的，错就是要审判。我们脸上蒙羞，我们犹大什么这些人都被你赶到各国，我们得罪了你。经过70年，但以理对神没有怀疑，但以理还承认说我们得罪你，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意念中，如果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得胜但以理的这些情形哈。他说我们呢，我们都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他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所以但以理非常认识神，公义就是要审判，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一定会让我们回去。但以理对神非常的了解，然后认罪完了以后就求神怜悯。所以呢，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呢要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如果我们自己犯罪的话，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到了时候神就会叫我们升高。所以但以理知道说，我们偏离了你的律法，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所以呢你把咒诅誓言，这个就是生命记28章到30章那里所说的，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你使这些灾难啊，灾祸临到我们，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呢，我们这个都是照摩西的上面所写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经过70年，但以理还是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情形。他其实是代表着整个国家来向神认罪。向神认罪啊，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百姓出埃及地。每一次神来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都是从埃及开始讲。就好像我们从开始信主啊，我们就回想神啊，你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有点像这样。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离开，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啊。所以呢，但以理在这里代表整个民族来向神认罪。他说我们呢，我现在求你垂听，求你的脸光照，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但你讲得非常好，不是我是不配的，神你要怜悯我，这是怜悯，这是怜悯，不是我的义，是因为你的大怜悯。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是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怜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祷告，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摩西祷告也是这样祷告，是不是？这是你的，这是神啊，为着你的荣耀。我说话祷告，认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但以理不是为着他自己， 因为但以理这个时候，如果十五岁被掳已经八十五岁了，如果二十岁被掳已经九十岁了，后面他还见到异象，所以我相信但以理不会超过二十岁以上被掳，要不然就九十几岁了。那事实上但以理根本没有回去，因为那个时候从巴比伦要经过上面哈兰再走下来，尼西米他们以斯拉都要走五个月，都要走五个月。那他这个时候已经这么大的年龄，当时又没有飞机，又没有什么马车，都是这个骑什么这些，我想这不可能。而且但以理真的是没有回去，所以他不是为他自己祷告，为着你的圣山，为着耶路撒冷，你的名，你的城啊，就是这样祷告。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实在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他的祷告的重点，他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约翰一书里头一章九节最清楚啊。这一次在福音营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我说你不必告诉我你犯什么罪，他一个年轻的弟兄就来告诉我说，我无论犯什么罪神都会赦免吗？我说不是我告诉你的，圣经告诉你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就要他念出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不是神是慈爱。如果神是慈爱，他可以多给一点少给一点，可是神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了罪的代价。我告诉他，你一定要把这一节圣经紧紧的抓住，你回去就好好读这一节圣经，你不必告诉我你犯什么罪， 你在神面前自己告诉神，你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但以理这样祷告，就是根据耶利米书所说，我过了七十年，我会把你们带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带回到本地，会带回来，带回到以色列地。但以理呢，为犹大的君王首领百姓向神认罪。其实但以理没有犯罪，但以理甚至到一个地步，第一章我们读过，他到外邦地，他还要不能吃的、不洁净的他不吃，你看是不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绝对不拜偶像，十诫还有利未记十一章这些洁净不洁净，他们这么遵守，所以他真的他自己没罪，没有犯这些罪，没有违背律法，可是他代表整个国家来向神认罪。他认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审判，那我们就服在他审判大能的权下，然后求神怜悯，纪念神往日的恩典。神啊，你过去怎么样啊，带我啊，就讲到出埃及啊，然后求神怜悯，纪念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自己神自己分别为圣的城啊，是他的圣城。所以这是但以理祷告的重点，就是祷告第九章就是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很会祷告啊。我们如果读圣经中的祷告，那但以理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但以理呢，在马代的这个王宫里头，王朝里头，但以理为着以色列人的归回祷告。因为这个第九章，所以我们先看第九章，以后才会看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的记载是先第六章、第五章、第六章，然后讲到第九章。为什么？因为第九章这一段的是历史，可是重点是在预言，所以他把它归到预言的那个部分去了。但是以时间来讲，先是第九章，以后才是第六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他为着以色列的百姓归回祷告。我们可以知道说第六章那个很多的讲的故事啊，什么都会讲到这个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的事情啊。大利乌随心所欲，我们刚刚说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的时候，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说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是不是应该会在那个之后？因为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嘛，他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想要立三个人做总长。那但以理呢，在这个时候是算是比较高官，因为是做三个总长，但以理在其中。所以呢，而且呢，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但以理，但以理书是但以理写的。他说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在这里讲啊，自己讲就好像摩西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啊，那事实是这样，他就这么写的，超过其余的总长，所以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三个人当中又想立他做一个总督啊，主要的总督。那时这些总督参什么 总督什么总长这些呢，就想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想要把他打下来啊，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嘛，所以呢就想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九章的前面那一段一定在这个之前，然后才回到第六章的这一段。那但以理呢，他们找的时候呢，这是但以理在马代王宫里头的见证啊，就是毫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事也要忠心办事，忠心做事啊。我们千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的，完全不知道，没有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些是弟兄姊妹在认识的弟兄姊妹的公司上班。然后我是真的是听过这样的事情啊，不是你们教会的事。然后他就去上班的时候就在那读圣经啊，那这个老板很难跟他讲你到底不要读圣经啊，你应该读圣经，可是上班的时间对不对，应该上班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老板是基督徒我就怎么啊，不可以，因为忠心办事，这是上班的时间就好好上班，不要把这个两个事情混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人告诉我说，我不会找认识的基督徒在我的公司里头。当然我知道你们教会有一些是很好的啊，所以我刚刚说的不是指你们教会的事情啊。那但以理呢，真的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呢，第六章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被下狮子坑，就是因为但以理呢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呢回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那这什么意思？归心似箭，虽然他不能回去，他把整，因为我们知道他巴比伦是在东边，他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绝对看不到的，绝对看不到的，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亚拉伯旷野，看不到，可是他的心就是什么，耶路撒冷。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读的第九章前面有关了，他知道七十年到了，谁应许我们七十年可以归回了，等会儿会讲。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十月十二号了，十月底的，如果是你会有什么感觉，十月底的七十年什么时候满，今年年底就满了，我们怎么归回啊？不是要归回就可以归回啊，我们现在巴比伦王国可是马代来管了，那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不是我要归回就归回。所以但以理的里头是什么，他朝向耶路撒冷，我们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刚刚说他祷告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啊常常会经历，哎呀眼看着时间要到了，这个一点的什么都没有啊，那个好像连风连影子都没有，好像这个以利亚看到那个一片云这样子，他就哇要下雨了啊，本来都不下雨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但以理呢他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祷告神啊，祷告我们刚刚讲的认罪，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求你怜悯。为什么感谢？还没成就，现在还没成就，他相信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说七十年归回就一定七十年归回。我用刚刚所说的例子，我告诉那一位慕道友，我不认识他，不是我们教会的，因为专题在我那一班，所以他就会后就问我，我告诉他说神是信实的，你只要你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赦免你的罪，这个就是这个信实这个情形啊。所以呢但以理在那里祷告感谢，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哇现在十月了啊，为什么我讲十月是从这一本书出来的啊，你们可以，因为但以理的这一段 之后，从马拉基之后到两约新约开始，两约之间400年，这本书里头写了很多，中文的这一本书写的非常详细啊。这个讲到两约之间，这个我们最不熟的就是从巴比伦王国之后，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一段都在这里，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叫做一共400年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啊。那你告诉我们，那但以理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很迫切，神呐、啊，你说70年要归回，可是我们怎么归回？可是但以理的祷告什么？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求你怜悯，然后我们认罪以后怜悯，然后感谢。哦，这个很不简单。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要为着神，不是为着神已经成就的事情祷告。我们的祷告还没成就，可是我们要感谢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但以理在这里呢，也就是为什么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前面第9章他已经知道要回去了，神的这个应许啊。那这一章是我找到了这个图，但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一章不太准确，因为我为什么用这一章是朝向耶路撒冷嘛，朝向耶路撒冷啊，朝向耶路撒冷，那而且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有人说但以理是太监的话应该不会有胡子啊，我也没想过那我也不能把他胡子拿掉啊，所以就一个代表，就是他朝东啊，不是朝西啊，朝西，整个西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刚刚的祷告里头，神啊，求你纪念你的城，你的圣山啊，这是祷告。那这个呢，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图像，所以他是在巴比伦的这个房子里头啊，因为他现在已经是3个总长之一了，已经是蛮好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但以理呢，一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圣殿一天要3次献祭，要3次献祭。那现在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就用祷告来代替，就表示献祭。所以一天3次啊。如果是我们可能哇，你整天都呼求神了、啊，可是但以理就是照着这个一天3次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一些人呢，要参他的人就说，我们找到参这但以理的把柄，我们如果要找的话，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这个时候到这里的时候，但以理其实已经不像在巴比伦的王朝那么紧张了啊，因为这个马代王对大力物对他蛮好的啊，所以这些人就要害他，就是所谓的量身定做的一个法律啊。那他们就去告诉王说要下一个禁令，30日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要扔在狮子坑中。这个就是为了但以理定的一个法律。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力乌王啊、哦，一定很高兴哦！哇，我刚刚上任，现在才刚刚上任，新官上任啊、哦！你们这么对我这么忠心啊、哦，除了王之外，不可以向任何人、任何神求什么都不可以，要下到狮子坑中啊、哦！这个就是这个情形。那当时呢，这个马代跟波斯以斯帖是波斯的亚哈水鲁王，对不对啊？是一样的，马代跟波斯是一样，他们的下的命令，如果下了命令就不能更改。所以亚哈水鲁王不是下一个命令，就是说那个哈曼不是立了一个那个命令，结果呢说连王自己都不能救。如他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的时候，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尽的时候，王自己都不能救以斯帖，所以他很愁苦。他现在才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因为以斯帖是生在波斯的，而且犹太人本来就从那一块地方去的，所以根本就看不出来啊，就看不出来。所以呢，王不知道他是犹太人，可是已经下了命令，所以王就怎么样，很愁苦，就在花园里头、御园里头走来走去，结果一看哈曼怎么跪在以斯帖的床前呢、啊？所以他就下了另外一个命令：你怎么可以羞辱，在我的面前羞辱王后？所以是用这个来定哈曼的罪，所以他不能改变那个律法已经定的。那现在一样的，这个 大力巫王他们这样告诉他，他已经立了，而且盖了玉玺，所以呢他也不能改了。但伊里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哇，这个实在不容易哦。如果是你是我会怎么样啊？啊，是啊，很简单啊，窗户不打开就好了，对不对？他们又不跟你住在一起，他们会到你家里来看吗？你不打开窗户，你就在家里祷告，你面向耶路撒冷不打开窗户，他们看不见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啊。或者说三十天不祷告，因为他说三十天嘛，三十天过了就禁令就没了嘛，就过了。但是呢，但以理明明知道盖的玉玺，他一样的一日三次，没有多，没有多。如果是我们，可能多祷告几次啊，这么紧张啊，这个要下狮子坑，对不对？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哇，这个实在是很宝贵啊！与素常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禁令对但以理怎么样，充耳不闻。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个，不把你当一回事。他心里所想的就是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搅扰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去理他。这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与素常一样。他只要保持与素常一样，我们等会就会看到神就让他与素常一样。我前面有讲过，有神的话，然后呢照着神的话行动，神迹就出现了。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动，神迹就出现了。但以理就是这样，他们就赶快去大力巫王面前说：“王啊，三十年之内不拘什么什么什么，就改了。”然后他说：“这是下面第三行啊，王啊，那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第三次讲到被掳中的，第一次是第一章被掳。”被掳的时候讲，第二次是第五章那个伯沙撒王，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啊。第三次就是这里，这个要陷害他的人说，那个被掳来的，这是但以理一生最大的羞辱。但是现在过了七十年，他们还用这个来讲他啊。他说这个呢，被掳来犹大的这个但以理呢，不遵你盖的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现在呢，大力巫王没办法救他。因为已经盖了玉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形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说，很那没办法，他一直催他，一直催他，催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就到了日落的时候，一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纷纷来说：“王啊，你知道这个不能改呀。”那王就没办法，就要下令。黄昏的时候，日落的时候，他一天三次献祭，有一次是日落的那个献祭啊，所以犹太人现在日落的时候都要祷告。那这是这个情形，他就是祷告一天三次。这些人来了以后，就把但以理王就下令，他们就把但以理就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能救你啊。”那他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神，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大力巫王认识他很短的时间，只有一点点时间，可是他已经认识你所常侍奉的神啊，这个情形。这是另外一张图，是狮子在但以理的这个在他周围绕啊一整个晚上。这一张呢，但以理还是在狮子坑里头，还是朝向东，还是朝西啊，还是朝西在祷告啊，还是向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祷告。当然他是看不见，但是他的心还是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狮子次日黎明早上的时候，王就起来到狮子坑那里去，就呼叫他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这句话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
没
有。如果有回音，那就不，但是不可能的，是这么多狮子怎么可能，对不对？结果呢，但以理回答了，哇，这个简直把他吓坏了，对不对啊？你所常侍永生神的仆人， 永生神就表示什么？不死，对不对？永生神的仆人，你能救你吗？啊，但以理就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们的神曾经叫狮子不咬这个但以理啊。我在神面前无辜，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神面前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非常重要。所以呢，他就被人从那个坑里拉上来了。”因为他信靠他的神、啊、身上毫无损伤，跟第三章那个三个朋友经过火窑，一点的火燎味道都没有，这个这是真的是神迹。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神迹，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七十年要归回，他祷告，照着神的话行动，我还是要祷告，你就是要把我丢狮子坑，我还要祷告，然后神迹就出现了。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的人呢，就丢到狮子坑，还没丢下去就被狮子抓碎了，就咬碎他们的骨头。所以并不是那个狮子吃饱了不会咬人哦，那是因为但以理是个真的是硬骨头啊，我就是要祷告，我就是不放弃哦。但以理实在是了不起，我真的非常佩服啊。所以呢，马代王大力乌就称颂耶和华，他说我所，因为他那个时候统管的。统管了127省，很多啊，统管了整个巴比伦的那个啊，我所管辖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但以理的神，如果我们的神加上我们的名字某某人的神哦，那我们要有好的表现哦，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几。现在是大力乌统治了巴比伦，统治了犹太人，但是他说这个神是什么？是永远不败坏，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但以理呢，就在这个从狮子坑中出来的时候，就见证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这是但以理。好，那我们知道在上一次我讲到第三章的时候讲过，这三个人被丢到火窑里头没有死，但是早期的初期教会，我们上次讲到那个 John Huss 约翰胡斯啊，这些都是被火烧的，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那同样初期教会的时候，在这个斗兽场，罗马的斗兽场里头，有很多很多基督徒被狮子咬死，他们之前已经有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咬死，他们是不是会祷告神啊，你是但以理的神，你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你也能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但是神没有救他们，他们被狮子咬死，为什么？神没有改变。我们今天祷告常常这样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神啊，你在地上的时候医治瞎眼的瘸腿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治，那什么什么很多啊，那你没有改变。我们常常把最好听的话都祷告给神听、哦、然后就神啊，你要照这样。可是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一些人非常的坚定，把狮子放出来的时候，真的狮子就把他们咬死了。可是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个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有从天上有一只手就把这些人就抓走了，就没有被狮子咬死，狮子过来的时候就他们就被抓走了，没被咬死，或者狮子停在那里真的没咬他们，那上面的人会怎么样？所有这两三万人会看了会什么感觉？可能会拍手哦，哇，这了不起哦。可是罗马政府呢更生气，所以最后还是会把他们杀了。这个时候跟但以理的时候不一样，他们是初期教会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一定要把一些种子种下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约翰胡斯这些人被火烧死了，这些人初期教会这些人真的被狮子咬死。那个时候上面很多人在看，早期教会历史这样记载，这些人呢，男的女的老的少都是最坚定的，他们一次一次的考验，要上来的时候再一次问，你如果否认，你如果称凯撒是神， 或者一件事情，他们把耶稣的像放在地上，你只要踩过去，或者你吐一口痰，那你就可以把你放走，你就不用到被狮子咬死。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软弱，会软弱。我就做这么一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一些人呢都不肯做，绝对不肯做，一定持守。我你就是狮子咬死我，还要持守我的信仰。真的是这些人不得了啊，真的是了不起的这些人啊，殉道士的血。上面这些人这么多人看了以后，被狮子活活咬死，神没有救他们。可是当时教会历史记载，这些人的脸像天使的脸，他们唱的诗歌被狮子咬死，神没有救他们，不是神的手不能救他们，不是神没有能力救他们，他们是种子种下去才会长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脸呢，像天使的脸，可是他们的心像狮子的心，非常坚定，绝对不肯妥协。就是这样子，这些人就被狮子咬死了。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讲到但以理在狮子坑的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连在一起，因为是有关的，就好像第三章那个在火窑里的事情一样啊。好，我们又再回到第九章。第九章呢告诉我们，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啊，这是加百列讲的，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你要思想以下的事。加百列来告诉但以理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第六章的事情，第九章的事，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要来告诉你啊，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然后下面就什么70个7的意象。所以呢，加百列来告诉但以理的时候，完全没有告诉他70年归回的事，他告诉他是另外一件事。你出恳求的时候，我就要来告诉你的，就已经发出命令，我要来告诉你，告诉你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为你本国之民，而不是下一次，下下一次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这70个7非常重要，这是整个神对犹太人的一个时间表，神给他们犹太人，因为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定了70个7。这个70个7，那为什么神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但以理？这个背景是什么？但以理为70年归回祷告，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会不会归回？也会归回。那但以理为什么要祷告？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不祷告，主耶稣会不会来？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祷告他才来，对不对？他有他的时间表，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不是让神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事，神一定是照他的心意，照他的时间做。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与神同工，我们就摸到神的心意。但以理就是这样，他不祷告，以色列一样会归回。神一定成就这个事，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可是但以理这么祷告，甚至到一个地步，祷告到下狮子坑他还要祷告。哇，这个先知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呢，神就一定要告诉但以理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完全都没有提到这个70年归回的事。这个他讲的前面就是祷告，那个第九章前面就是祷告，讲下来了以后，加百列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你大蒙眷爱。但以理大蒙眷爱在哪里？就是神给他意象，给他启示，让他明白神所要做的事情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这等到我们讲第九章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会专一的再讲啊。这个70个7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也就是但以理为着70年归回祷告，摸到神的心，神就告诉他说，我在我心里头70年归回已经定了，而且一定会回去，可是为着你的百姓，你的本国之民犹太人，神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跟70有关的，那什么70个7，这个预言呢，神就告诉但以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么祷告，下狮子坑， 神就把这个很重要的预言就让但以理来了解这个情形哈。所以但以理这个后面的那个意象预言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但以理的预言有很多，70个7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就，前面的69个7成就，最后一个七就是7年灾难。启示录并没有告诉我们7年灾难，启示录没有讲7年灾难，对不对？7月7号七晚没有说7年，但是有讲3年半，就是一期，没有讲一期之半，一期之半是但以理讲的，1220天，42个月，这个是3年半，对不对？3年半，那也没有告诉我们七，那个七就是在但以理里头，但以理有讲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啊，所以我们但以理跟启示录我们是要连着来看的。那等到讲第9章的时候，我会把但以理跟启示录的这个连在一起来看啊。那这个70个7的预言，这个启示，神为选民所定的时间表，这70个7是跟犹太人有关，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啊，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代跟波斯的这个关系，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头，那个变化非常的大啊。马代是原来马代就是现在的库尔德族，在现在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巴比伦。马代是波斯的附属国，马代人大力乌是波斯王古列的舅父，也是岳父，这是这一本书上讲的啊。那个古列呢，有的你们有的圣经翻成塞鲁斯啊，这是这个古列，所以他们是有关系的，这个有关系。大力乌62岁，在但以理书第5章讲，10月12号没讲，是这一本书讲的。他攻陷巴比伦，10月29号，古列因为波斯是比较大的啊，古列呢就进到巴比伦，就接收这个巴比伦作为他的附属国，因为他波斯啊，那就把这个巴比伦就因为古列是比较那个波斯是比较大的。古列立大力乌做巴比伦王、加勒底王，我们第9章有看到。古列就回到波斯去，3个礼拜以后，大力乌就死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但以理30天不祷告，他也不会经过狮子坑，对不对？他如果把窗关上，他们看不见，他也不会经过狮子坑。但是呢，经到3个礼拜，不到30天，3个礼拜，大力乌就死了。大力乌死了，因为他62岁，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啊。那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圣经没讲啊，他就这一段圣经没讲，都是这一本书里头。古列呢本来就是波斯王，他就又回来巴比伦，然后他自己做了巴比伦王元年。他是波斯王，可是立为巴比伦王的元年不是他古列的元年，是他做巴比伦王的元年啊。所以呢，然后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归回，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古列王元年，这是巴比伦王元年哈，不是波斯王的那个，就是他接为巴比伦王的时候元年，正好就是70年。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是已经10月12号了，再经过3个礼拜，已经到了已经11月了，对不对？眼看着这个这一年过去了，从到明年的时候就不是70年了。可是神的话实在是奇妙，神的话实在奇妙。那个时候，那个大力乌死了，古列呢来了。那古列，我们就对他就很熟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古列呢，在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章讲波斯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回答预言，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击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控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两座大金子可以上去。
这是波斯王古列做巴比伦王的元年，然后他说他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自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因为他当时统治很大。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是波斯王，他怎么知道神要嘱咐他建造殿宇？他明明这是他讲的嘛，对不对？这是在历代志下36章，以斯拉记完全一样。历代志下36章再翻一页就是以斯拉记，对不对？以斯拉记的时候就是记载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的事情，一样的，刚刚我们读的一样的话，你们呢？你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啊！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无寄居的，都要用金银什么帮助这些人啊，甘心送上礼物。这是古列王下诏给他的全国的首统统辖的人。为什么他知道呢？古列王是外邦人，古列王是外邦，是波斯王，对不对？但是但以理呢，记载了这样的事情。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到古列王，原但以理书第一章是他刚刚被掳去的第一年，对不对？巴比伦王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跳了70年了。最后一节是70年之后，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还继续在讲啊。第六章就是刚刚我们讲下狮子坑的事情的事。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个时候他比较官比较高啊，大享亨通，大享什么亨通？我们相信他不是讲的高官，不是高官。我刚刚说为什么波斯王古列会知道，他会自己说耶和华嘱咐我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他怎么会知道？但以理告诉他的，一定是这样。因为从前面的这两节圣经，为什么但以理会讲到他跟古列的关系？他跟古列的关系啊，但以理还在，他大享亨通。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是王家的人，但以理是王家的人。以赛亚书44章这么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他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讲到古列，古列这个名字是波斯的名字，那个林三刚弟兄的女婿就叫这个名字，就 Cyrus， 小女儿的那个波斯人，那个 Cyrus。 但是这个不是指他，因为有两件事，虽然名字一样，你说一个外邦的名字写在旧约以赛亚书，那很特别啊。所以任何一个犹太人都，这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这是外邦人的名字啊。那这里有几件事，这个人一定要叫古列。第二个，他是君王，因为下面的那段，他说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他要是君王，对不对？所以呢，林三刚弟兄的女婿跟这个没关，虽然他叫古列，他有两件事不合。第一个，他不是君王；第二个，不是要建造圣殿。当然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建圣殿呢啊，当时呢，如果圣殿已经盖好了，就跟他无关。所以呢，这三个都符合古列这个名字。所以呢，我相信但以理一定有个感觉，马代王大力乌死了，怎么来了一个古列？那但以理是读圣经的人，哇，古列，这圣经里头提到他，又是古列，又是君王，然后又现在需要建造圣殿的根基。所以呢，我相信呢，但以理一定把这个给他看了。我们的经典里头，当然他们不叫圣经，我们的经典里头旧约的这个写到你的名字，然后你看你又是君王，因为下面讲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有一件事情，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成就了，耶和华他前面有讲，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这个，耶和华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天下万国赐给我，而我们也相信古列一定会听到但以理的这些事情。耶和华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就是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段，古列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建稳圣殿的根基。现在圣殿被拆毁了，根基还在，所以呢， 他就说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啊，什么我要什么提名召他啊。如果你是古列，你看到这个，哇，我的名字是被记在了圣经中，真的万国降服在我面前，那神就吩咐我做一件事情，下令建造圣殿的根基。你会不会下令？
会，
对不对？一定会。那谁会影响古列？就是但以理，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影响了古列，所以第六章他说什么？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还有古列在位的时候，但以理呢大享亨通。所以但以理其实已经到九十岁，做什么官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了，这件事情很重要了。以色列能够归回，能够建造圣殿，那真的是影响到这个情形。如果但以理不做的话，神一定会借着别人做。今天我们的一样的原则，神要做一件事情，神绝对会成就的。那什么人愿意降服，什么人愿意与神同工，这个人是蒙福的。如果我不愿意做，神会感动别人做的，神会这样子做的。所以但以理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借着但以理成就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归回了所罗巴伯的时候，他古列王就把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的庙中。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些东西掳去的时候，放在他的神的殿中，都没有去动他。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们知道有四十几年的时间，他对但以理的神他经历了很多次，所以他不敢随便去动这些圣殿的器皿。但是到伯沙撒王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记得他就把这些器皿拿来饮酒，这是对这个神很大的羞辱，所以神不容许这样的事，当天就写了字，然后就亡国了。所以现在古列呢，就把这些又全部就交给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就回去建殿了。所以我相信下令是那一年的事，七十年满的事。我刚刚说巴比伦亡国的时候10月12号，经过三个礼拜大力乌王死了，然后古列王来，然后就这样，是不是到年底？就是那一年七十年满的时候他下令了。当然他们要卖房子，要整理这些，要回去还要5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开始建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一年就能够开始建，可是下令是那一年下令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实在是非常的信实，真的是非常信实。他说为巴比伦定70年，就是70年，我要把你们领回到这个地方，就是领回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会读到，我们会知道那个以色列归回的，以色列复国的事情也是一样。在生命记的时候，3500年前摩西的时候已经讲，你们就是在天涯，我要把你们召聚归回到我所赐给列祖之地。以色列1948年复国，真的在那个迦南地复国，这实在是历史的神迹啊，这非常非常的奇妙。好，那但以理呢，我们把他的事迹读完了，他的事迹里头还有几件事情是跟他的意象有关。第七章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王元年，伯沙撒王元年，我们上一期有讲伯沙撒王到底做几年，我们不是很确定的知道，因为他跟他的父亲拿波尼度是两个人共同摄政。但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伯沙撒王元年。但以理书第八章，他那个是四个巨兽的意象，这是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在尼布甲尼撒也是有5个国度，最后是那个基督的国度，有4个国度下来的时候，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可是但以理看的时候是4个巨兽，在人看是金碧辉煌哈，哇，头金头啊，但是神启示给但以理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国度，可是4个巨兽，这些王都是兽心，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第八章2只羊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这2只羊呢，其实就是巴比伦这个时候已经快要伯沙撒王第三年，巴比伦已经快要亡国了，所以那个鹰的翅膀已经被拔掉了。那现在只有2个国家对以色列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波斯马代波斯啊，两只羊， 双角弓绵羊，这个后长得比较高，波斯比较强。还有呢，独角弓山羊是希腊王亚历山大。那个绵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很好，因为古列下令让他们回去。可是希腊王亚历山大以后分成四个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安提阿哥提比芬尼四世，那个人就迫害以色列，所以两只羊是跟这个有关。那我们下一次就把这两章，这个但以理的预言非常难读啊。那因为你们来不及看这个，来不及看这一本啊，那个我给你们的讲义里头有，你们可以把这一段仔细的看一下哈，这样的话我们下次讲比较容易。然后这个是在巴比伦王朝的时候，下面呢第九章已经是马代的时候了，马代王的时候，但以理得了77的异象，那个启示。然后呢到了10章到12章的时候，他看到大征战的异象，这个大征战的意象是跟以色列有关。其实这个大征战就是我们所说将来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一段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要讲两次，11章跟12章。第十章比较容易啊，第十一章跟十二章要讲两次这个大征战的意象。所以但以理在2500年前，他已经看得很远，看到将来以色列人要遭到一个大征战，很多人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把启示录跟这个但以理配在一起看的时候，启示录我们看不出那个征战怎么打，没有看到这个征战怎么打，只告诉我们在哈米吉多顿，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可是整个打来打去，因为那个大征战是跟以色列有关，所以呢整个怎么打，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啊，那一段呢我们读到第十章那一段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南方王、北方王怎么打的，那个其实就是最后哈米吉多顿大战怎么打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么重要的意象，2500年前神就把最后的意象让但以理看到。所以但以理是不是那个灵里头非常的明亮，神巴不得早一点告诉他，为什么？因为神找到一个人是可以向他倾心吐意的人，把那个最重要以色列人的事情都告诉但以理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而但以理呢，整个但以理呢是在讲国度，都是讲国度，到最后那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变成那个大山，那个国度啊。所以但以理是讲国度的，整个但以理是在讲国度。所以呢，这是讲到但以理呢在古列王的时候第3年，所以他没有回到以色列地区。古列王第3年，他看到这个大征战的意象，他很痛苦啊。他说：“神啊，这什么时候会成就？”那个加百列就安慰他啊：“你且去安歇啊，因为没有告诉他2500年以后才会发生啊。你且去安歇啊，等候你起来的时候，你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奖赏的。”那神就告诉他，也没告诉他时间，因为他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啊有多长的时间。好，那我们就把今天我们就把但以理整个人的但以理的一个图形哈，我们就先稍微看一下。下面是我用五岁啊做一个表格，就是但以理呢，我们不知道他到几岁，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至少呢会超过85岁以上哈，这是他的整个年代表啊。但以理呢，出生在近前的王家王室啊，然后他应该是非常熟读圣经，而且非常遵守律法，这是他的特点。他的父母非常了不起啊，这个无敏的伟人啊，真的是了不起。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做太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经过试炼得胜，那个饮食、改名字这些啊，智慧这些。以后第二年就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了大象的梦啊，那个大象的梦。过了，我们前面讲过，到第三章是巴比伦王已经征服了各国了，所以那是已经过了19，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已经过了至少19年的时间。虽然没有讲到但以理，可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拜金像，但以理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但以理当然还是坚持他的信仰，并没有软弱啊。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中，那见证神的荣耀。 以后呢，从这第三章的事情又过了15年，15年但以理又出现了啊，所以其实70年当中就没记载几件事情啊。这个是，对不起，为那个又过了15年以后，15年以后呢，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那个大树的梦，然后又过了，又从第四章以后又过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要算那个当中有没有把那个差不多10年算进去啊。但以理呢，在伯沙撒王元年看到4个巨象的那个4个巨兽的异象，以后呢看到2羊的异象，第7章第8章，下一次我们两章一起看。然后呢到了第5章，我们讲过那个要跳到第5章回来啊，那个时间第5章是伯沙撒王最后一年的时候墙上的文字，那但以理又被找出来了，这个锋芒又露了啊，神又把他找出来了啊。神可以写他们看得懂的文字，神也可以不写字就亡国了，可是神一定要写那个希伯来字，他们都看不懂，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但以理找出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在马代王大力乌、波斯王古列里头那个在成就的那个大事啊，这个祷告，然后神启示他的意象。以后呢就是但以理就得了70个期的异象啊，被扔在狮子坑里头，然后再下去影响了古列，使犹大人归回建圣殿。最后但以理看到末世大征战的异象，这是但以理的图形。但以理的图形一路往上走70-80年，80几年的时间呢，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过的这个情形啊。那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希望做像但以理一样啊，过去多少软弱多少失败都已经过去了啊，那不可能像但以理。如果你们有孩子还很年轻啊，还有希望，是不是啊，让他们能够成为但以理啊，不一定叫但以理名字。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圣经。夜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但以理真的是这一句话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可能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最高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过去我20年前我很爱主啊，那现在我很软弱啊，那就是走下坡了，对不对啊？我把几个人的图形把它稍微，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图形，这是亚伯拉罕的图形啊。当中呢75岁才蒙召嘛，对不对啊？75岁是在哈兰呢，然后上有软弱，又是到埃及去，又是撒谎，又是什么，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到了这个献以撒以后，生以撒以后，他就不再软弱了。生以撒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撒拉90岁怎么能够生以撒？然后他整个信心就坚定了，以后神要求他献以撒，哇，这个还可以做得到啊！神要求他献以撒，然后一直往上，一直活到他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可是他活到175岁。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后面的事情，可是我们从希伯来书可以看到，他仰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对不对？仰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住在帐篷里，可是他仰望神。所以亚伯拉罕最后的那一段路还是一个高峰，还是往上走的。这个是大卫啊，这个是大卫。大卫有软弱，很年幼的时候，就少年的时候，牧羊的时候，撒哥利亚，对不对啊？被高为王，10几岁的时候被高为王，他有软弱，有失败，跌跌倒倒，他的这个软弱也比我们当中有的人软弱的还厉害，对不对？可是大卫最后是什么？他数点百姓以后，最后大卫最后是什么？为神建殿，那个为神预备要建殿，虽然不是他建的，所罗门建的，可是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连那个圣殿山也是他买的，那个圣殿的图形是神画给他的，然后圣殿的材料是他预备的，圣殿的制度都是他预备的。所以大卫跟圣殿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卫还没有建圣殿，可是他的诗篇里头常常讲，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对不对？ 如果不是大卫预备的话，不可能所罗门做王第四年就建殿哦。所以大卫是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图形。这个是比较复杂，这一个是雅各啊，雅各啊，曲折啊，啊，跌到谷底啊，这个庇努伊勒的时候，哇，要逃啊，他扫罗，结果呢，跌到谷底的时候，结果神把他扭了一把。大雅各一生的转机就是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抓住那个神的仆人，那个使者，对不对？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对不对？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有一首诗歌：“神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我说你们唱这个诗歌要小心哦。神有没有给雅各祝福？庇努伊勒，神给他什么祝福？改名以色列，就是这样吗？神给雅各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把他大腿窝扭了一把，所以他整个人他没有办法逃了，他就七次伏伏在地才到他哥哥面前。他哥哥以为他改变了，哥哥本来带着400个人要来杀他，看怎么雅各变成这样子，哇，这么气，他还说我的主啊什么什么，为什么雅各这么顺服？他腿瘸了嘛，跑不掉了，是不是？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可是我们今天常常，神有时候我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你不知道，真的是神的祝福。雅各整个人生的改变，第一个转变是在这里，他瘸腿了，他跑不掉了，所以他只好服下来。他只是表面，外面没办法，他心里还不服，可是他外面他跑不动了，这是神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第二个祝福是下面那个画的虚线下来的，那是他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哇，他整个人垮了，对不对？他最爱的都死了，拉结死了，这约瑟死了，对不对？他所要的都没了，所以他有22年的时间，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结果22年以后才看到约瑟，对不对？可是他看到约瑟的时候，这22年没有记载他，圣经很特别，他说雅各的记述如下，然后就开始讲约瑟17岁被卖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然后呢就开始等到雅各再出来的时候，是他见到约瑟的时候，22年以后，137岁，他见到约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什么？生命丰盛。去看法老两次的进去祝福，出去祝福，他应该对法老是什么？谢谢你接待我们全家，对不对？可是他给法老祝福，他是一个逃难的去给法老祝福啊。法老是当时最富有的，对不对？但是雅各的一生呢，还不停在这里，再往上，到了创世纪49章50章，哇，他真的明亮。雅各从见到约瑟被卖以后，这个人整个人从里面浮下来了。他不知道约瑟被卖，他以为约瑟死了，对不对？整个人浮下来，现在真的是里面浮下来。神，你做的是对的。他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到最后。我们就看到雅各菜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非常的丰盛，生命丰盛，里头非常的明亮，不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以撒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这个声音是以扫的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分不清楚啊。雅各非常的明亮，他两个孙子呢，他把手交叉过来，对不对？他非常明亮，一直在讲，一直就是预言，非常好的预言，哇，一直讲到为12个儿子的预言，49章，创世纪49章，这就是非常明亮，到现在有的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以后摩西为12个支派预言，就是根据这个预言来讲的，所以这是雅各一生非常的明亮，一直往上，就是雅各的这个情形。这是约瑟，你想这个人是谁？所罗门没有活到180岁，所罗门只有70岁。这是以撒啊，以撒年幼的时候非常的好，真的是一炮冲天。他人生最高峰是被献的时候，他被献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10几岁，他是童子，亚伯拉罕110几岁，他10几岁，他要逃一定可以逃走，对不对？可是他就是 就是被他父亲捆绑起来陷，所以这是他人生的最高峰。可是他是顺服，非常的好啊。可是以后呢，他娶妻还是顺服，40岁娶妻的时候还是顺服，以后开始走下坡了。怎么走下坡呢？利百家怀孕的时候，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这是神对利百家所说的。可是他一定以撒一定要为以扫祝福，祝福就祝福，还要什么？你先给我吃个野味，对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给我去做个野味，然后利百家就什么教儿子去骗父亲了，对不对啊？我就赶快做一个野味给他吃，得到祝福啊。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然后雅各就逃走了，雅各就逃到巴旦亚兰去了。这个时候，以撒说：“我如今老了，眼目昏花，不知道哪一天死。”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要算的时候，要从雅各跟约瑟见面的时候，这样往后推算，因为只有那里是一个焦点。约瑟30岁做宰相，但是他到39岁的时候才见到他父亲，7年的荒年，第二个荒年的时候去，是他39岁。这个时候雅各是137岁，所以呢，往后推算的时候。以撒说：“我如今老了，眼目昏花，不知道哪一天死。”这个年份应该是他差不多127岁左右，但是他一直活到180岁，圣经都没有讲他什么。最后就是他死了，以扫跟雅各就为他埋葬。那这一段时间，下面这一段时间在做什么？等死。是不是等死？我如今老了130岁左右，一直到180岁，这50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看到以撒在往上回头来，不像亚伯拉罕，最后虽然没有记载他太多，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最后是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这是以撒的图形啊，这是一个。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以撒很好啊，他很好这样啊。但是我去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是我们讲到但以理啊，这是一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没有走下坡，一直往上哈、啊，一直往上，非常的好。这是你们回去自己画。不必教，你自己画。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活几岁，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很快。过去的不管年日怎么样，过去的曲曲折折跌下去再起来啊，但是最后我们见主面之前这一段，一定要往上，一定要往上。这是我们最后一定要往上哈、啊，我们人生的最高峰，不要像以撒一样，人生最高峰10几岁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回想，哎呀，我10几岁的时候我很爱主啊，怎么样啊？现在我是往下走啊，啊，我们一定要往上，这个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我们只是跟自己比，不是跟别人去比谁高，但是我一定见主面的时候是我人生的最高峰，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期望啊，所以。你自己的生命的图形你自己去画，也不必交给谁，最后神会看着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想这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啊，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谢谢玉慧准备的这些资料。啊，我想今天。